看看，希望说大家不会完全好像是跟早晨脱节的。我想现在大家手里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份的讲义，如果没有的话，你举个手，我估计每个人大家都有。还有没有的？所以能不能，通通没有吗？或者一起看一下也可以，好不好？这个。已经都没有了，是吧？
因为
晚上的人比较多。对，但是我想，可能稍微卸一下，好不好？稍微和别人分享一下，好吧？因为我觉得还是有讲义比较好。如果没有讲义的话，就好像听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
早上那一份吗？
不是新的，就是早晨的一份。所以应该大家不要拿重复了，好吧？不要拿重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清教徒的故事。所谓的清教徒呢，我们说过就是，当安利甘会，经过了很多的变动以后，那最后呢，终于是伊丽莎白做了女王。那因为伊丽莎白呢，是这个亨利八世第二个妻子生的，那么。虽然亨利八世娶了六个太太，这是他的错，但对于这个他的第二个妻子来讲，他只嫁一个丈夫，这个没有错。而且呢，我们从历史的记录看，他的确非常的爱主。同时呢，因着他的缘故，所以我们叫丁道尔不是翻译圣经的吗？居然很顺利的翻译圣经，还有他周围所被包围的人，通通是，要么是牛津大学，要么就是剑桥的那些非常爱主的人。他们对神的话也非常的认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等到伊丽莎白女王登上宝座以后，那么整个情形就改变。因为她的姐姐你还记得吗？她的姐姐就是亨利八世这个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那么因为她的第一任妻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她就请求说能不能跟她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她的目的是希望能生出儿子来。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形底下，然后后来他又起头的，他只想宣布独立，是行政独立，他没有想到说在信仰上、在告白上、在真理上或者在实行上、在崇拜的整个程序跟礼仪上有什么不同，没有，完全没有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的确神已经在英国预备了一些非常爱主的人，这些都是很有学问的，这些都是非常敬虔的，结果借着他们慢慢整个英国就转向。那么到了伊丽莎白的时候，那么就不同了，因为伊丽莎白她的姐姐做了女王大概5年之久，那么心理上当然很不平衡，她想到她母亲的遭遇，那么她自己又刚好是笃信罗马教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很自然她就变成了血腥的玛丽。血腥玛丽意思就是说英文叫 Bloody Mary， 那么可以说在她的手里就最少有300位为主寻道，那么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人。那么还有呢，一大批的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从英国就逃到欧洲大陆，有的到了法国，有的到了瑞士，那么有的呢最要紧最后他们到了日内瓦。那么日内瓦刚好加尔文呢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说过加尔文在日内瓦非常成功的，他不只是讲因信称义，不只讲一切都是恩典，而且他一个模型大家看得见，因为整个因着他的传扬，你看见整个的日内瓦改变了。本来呢是到处都是偶像，现在他们把偶像打掉，那么本来看不见真理，现在他们看见真理。本来呢每个礼拜大家来望弥撒的时候，而且因为拉丁文根本也听不懂，大家就来了就是做做礼拜崇拜就好了，那么这样呢你回去就可以领受祝福，你就可以很多的。所以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得救，人根本就是来做做礼拜就完了。但是呢加尔文不同，加尔文他的确把神的话传给他们，一个礼拜他讲17篇的道，所以没有多久你看整个的城就转过来了。那其实那个城就有几万人啊，整个的城就转过来了。那么尤其呢整个的市政当局整个转向改革运动，那这就不同了，你看见吗？所以很多，因为市政当局是管到这些财产啊，这些外面的东西， 所以这些一改变以后，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日内瓦完全改变了，所以日内瓦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完全十足是个天主教的一个城，结果居然现在你看他们不止听见福音了，而且呢福音还结了一些果子，那么你看见现在他们过生活是金钱的过生活，那么你看他们，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当初在日内瓦。那日内瓦因为那么成功的缘故，那么我们说过那个时候不是流亡在日内瓦吗，那有一个人就叫就是苏格兰人，就叫做约翰诺克斯。那么约翰诺克斯呢，他曾经祷告，就是他说，神啊，求你把苏格兰给我，否则我就灭亡了。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那么这是很有名的祷告，但是后来我们今天早上就给大家看到说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听了诺克斯的祷告。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在苏格兰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几张图，我想很快提示一下。那第一张图呢，就是告诉大家，那么这个地图很简单的，这个地图啊，你只要找到中间有一个这个地标，那么这个就叫做 Scott Monument， 就是说斯哥德的他的这个纪念碑。这个斯哥德呢，可以说是苏格兰产生的是最伟大也是最好的一个文学家。他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那么他知道他要死了，结果他就告诉别人说，他说把那本书拿来。那别人就问他到底哪一本书，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他说只有一本书，那就指着圣经来说。所以最后他是让别人念了圣经的话，他这样到主那里去的。那么今天因为他是个大文豪了，苏格兰大文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苏格兰的最中央的地方，那么有了一个纪念碑，那么就是叫斯哥德的纪念碑。那么然后你看这斯哥德纪念碑，那条街刚好在王子街上，叫 Prince Street。 那么这个像切豆腐一样，你看见吗？这个刚好东西向的。然后呢，你看见上面的这个后面几条街呢，就像棋盘一样切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可见这个城一定是后来的，所以这个城叫做新城。那么在这个王子街南边的，这是叫做古城旧城。那么旧城呢很简单，旧城只有一英里长，大概一英里长。那么从西边的古堡开始，因为古堡可以说是苏格兰最不日内瓦这不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爱丁堡最高的地方，它是个火山。然后你沿着这个所谓的皇家地理啊，你看那个皇家地理往东走，哎，你慢慢就走到王宫。那么这个王宫呢，就是从十二世纪以后，那么就变成了很多王家这个他们住的地方。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说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克斯，当他出来尤其他做了，他本来是个神父，那么结果呢，后来我们知道他我们后来知道他完全改变了，那的的确他看见了福音的亮光。所以呢当他起来这个神用他的时候，刚刚好是苏格兰女王玛丽诞生的时候，那是1542年的时候，所以大概是那个时候，他这个玛丽还是这个女王刚刚生下来，而且后来没有多久，一岁的时候就封她做王了，所以后来她根本不可能执政嘛，都是别人替她摄政，都是别人在那里扶持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谁啊？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 John Knox 就开始了他的工作。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不再去说他了。那么等到后来呢，到了1559年，那大概20年以后，所以从开始到后来，大概经过了20年。那么终于呢，他现在从日内瓦回来了。所以有人说他是第一个清教徒，他回来有一个使命，他知道说整个苏格兰已经是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现在怎么能够从仇敌手里把他拿回来？所以现在呢，再也没有这个血腥的玛丽，所以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神要用他。那么他当初是从圣安德烈来的，所以现在回到圣安德烈去。所以呢，结果神实在是用他，那么结果 神的同在，结果很多人听见了，他们就要起来行动，就要去掉那些偶像，所以他们就把圣安德烈的那个大教堂可以说整个就拆毁了。那现在到现在为止，那个圣安德烈的教堂一直是没有恢复的。你很多地方你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应该是地震是天灾，结果没有想到它是人祸。那么关于这个毁掉的情形，大家可以看这一页，就是这个翻过来这一页，这一页，那么这个就是圣安德烈，就圣安德烈，就是另外一座城，离开爱丁堡不远的。那么圣安德烈向来是可以说天主教的一个大本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主教就在主教府，坐在宝座上，然后回家，这个古堡就是他的家，他的家呢刚好在海边，这个风景非常好。现在呢，我们看都已经变成废墟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因为他的这个谁呀、啊，这个 John Knox， 他起头他所以能够明白真理，因为受另外一个改革家的影响，那个人叫做 George Wishart， 那么他呢很有能力，很多人得他帮助。那么因为他很危险的，所以他自动愿意做他的保镖，那他非常非常佩服他，受他的影响。那么结果呢，后来等到他寻到以后，很多人就不平呢，结果就把那个，就他们就到主教府里面，不是主教府，就到 castle， 就到这个这里面，他们后来就把谁暗杀了呢？就把那个大主教就把他暗杀了。就是暗杀了以后，那么结果他们就被围困在古堡里面，包括这个 John Knox 在里面，然后 John Knox 就闯了他第一篇的道，所以无形之中现在他就变成了他们的领袖。但是没有多久以后，这个法国军队就来了，然后呢他就被关在这个地牢里面，那么然后呢他就又在船上做了奴隶，做了十几个月，然后最后他被放了到英国，然后最后辗转到了法国，到了日内瓦，所以呢，大概快20年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那么回来的时候，他就很有能力啊，他那个时候圣灵与他同在。结果我们说过，就引起了革命，就引起了暴动。那么然后呢，这些人他们就把这个，就真的把你看看，你远远看过去，这个大教堂啊，到现在还剩下一些那个家，应该你可以想象，应该很宏观的。远远看过就是海嘛，但现在什么都剩成废墟了。那么普通你看到这种景象，你说一定是地震的结果，的确是如此。但是你没有想到说历史上，所以这是历史上的见证。那么的的确确就是英国 John Knox 他所传的福音是大有能力，但是呢，我们的听众有的属灵的，有的是不单纯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苏格兰的革命。就是说整个的国家就烧起来了，整个国家就烧起来，所以最后呢，国会就采取行动，就接受这个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克斯所传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苏格兰就像当初日内瓦一样。那当初日内瓦不过是一个城，但是现在呢，对于苏格兰来讲，那是一个国家。因为现在不是市政府当局站在 John Knox 这边，是整个的国家站在这里，所以这就是所谓苏格兰教会的开始。那么这个呢是个国教，是个国立的教会，因为整个国家你可以看，所以它当然是受这个国家的影响。那么还有所有的这个圣品人员，他们所支取的薪水都从国库拿来的，这个向来如此。在罗马天主教是罗马帝国跟国库拿的钱，然后到了路德会的时候，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么因为马丁路德是路德会是也是德国的国教嘛，所以这个时候所有路德会的圣职人员他们的薪水都是从国库支领的，所以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仰望主。那么苏格兰也是如此，苏格兰呢现在是整个国家转向了。所以这个大家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否则不可能的。当然有肉体在里面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当然跟圣灵的调动有关系，调动人心啊什么的。虽然这里面很多很多的掺杂，但是真东西还是有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这个改革历史的时候最难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确有太多的混杂。我们所期待是完全单纯的，但是呢，当初在德国是如此，在英国、苏格兰都如此。所以等到后来，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什么，后来这个谁呀、啊？这个 John Knox 他写回忆录，讲到当时这个怎么改革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些，讲了他们怎样是肉体，他心非常痛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也给仇敌有很多的机会亵渎。所以我们读历史呢，一定要把这些呢能够分清楚。你知道这个绝对不可能，绝对不是你今天随便出去喊两句，看看你整个纽约能不能变过来，不可能的。你看到吗？它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而且你要相信说，那时候整个的势力是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不可能这个整个这个情形你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偶像到处存在，你看这个他们，而且整个教会，你不要忘记是最有钱的，欧洲大有一半的土地都是他们的。你就是钱，就是势来讲，你根本是鸡蛋碰石头的。但是神如果要用 John Knox， 那就没有话说。所以现在我们讲解很简单，说转就转。其实当时呢，我们说当时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也就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就是给弟兄姊妹清楚的。好了，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苏格兰教会的历史。那么讲到苏格兰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其实你只要注意，从古堡一直到王宫，这个皇在一里里面就发生很多事情。那我们讲过了，整个这个恢复历史，整个苏格兰历史最早就是因为古堡，在1539年的时候，2月28号，那么在古堡里面有六个人被焚烧，六个人为了殉道，那么在那里，所以那个就等于是福音的火就种下来了。所以然后呢，就影响了 John Knox， 那么神就听了 John Knox 的话，那些人的血一点都没有白流的啊。那么然后呢，你到这个最西端、最东端的就是王宫。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Mary Queen of Scots， 就是说这个苏格兰女王玛丽，我们在后来回来从法国回来，也就住在这个王宫里面。所以大概她20几岁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已经50几岁了，就是 John Knox 已经50几岁了。那么她回来的时候，她就发现整个的江山不同了啊。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他是1842，他是1542年的时候生的是他父亲，就是父亲，他一生没有多久，父亲就走了，所以呢，他等于一生下来就要登上王位，所以大概7个月、8个月、9个月的时候，那么他就做了王。但是很稀奇，这是在英国历史里面一个王。其实好像他没有真的执行过多少的王权，你如果看他一生的话，因为他20几岁以前，通通是妈妈或者别人替他执政的，啊，虽然他是苏格兰女王，但他后半生呢，他多半都在监狱里面，所以他有王的名号、女王的名号，但事实上没有女王的实际，所以。最重要就是对他来讲，可以说最生动的一段的接触，就是等到整个苏格兰转向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是，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他5岁就被送到法国去，那么到了法国以后15岁，结果就嫁给那个将来的法国的王，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很那个没有做几年就驾崩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只好从苏格兰回来。那么回来的时候，那么他当然就住在这个王宫这里。那么他生这个儿子，生这个詹姆斯一世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古堡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几年呢，他一定是来回频繁。因为他在法国的时候，他当然是个标准的、典型的罗马教徒，因为他被培养是那样的。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说，他按理来讲应该能影响整个的苏格兰，结果苏格兰的世界已经不一样，社会完全不一样，已经整个转向这个改革运动，所以他等于完全被架空了，这个王完全被架空，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呼风唤雨，他没有办法左右整个的政局，因为当初他回来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一定要接受现状，他不能改变现状， 那么然后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他自己可以望弥撒，所以呢，后来他在这个王宫里面可以望弥撒，但是别人都不可以，因为这个一变的犯法的，在整个国度里面，如果望弥撒这件事是禁止的。但是唯一的例外什么，就是因为当初讲好条件，玛丽可以回来，啊，那么这就是那一段，所以你从这里到这里可以说就是，那一段的故事。那么然后呢，OK，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那么如果大家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翻到有一页，我来稍微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是今天早晨我们没有讲的。那就是这一页，你们如果翻到啊，这个是玛丽这一页，然后再过来这一页，这一页叫做爱丁堡新城二三世，爱丁堡新城二三世。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新城里面，那么这个跟苏格兰的这个教会有关系 ，Church of Scotland 有关系，那么。所以我想在我们继续讲英国的故事以前，我想我稍微再把它补足了，因为这样算是比较完全啊。那么这个故事发生怎么是发生在新城？那么新城呢是17世纪，是新城是17世纪以后才有的，所以我们刚讲的故事根本那个时候都没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什么玛丽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看这个城呢、啊，像棋盘一样，那个新城的部分，那都是17世纪以后的。那我们在现在所讲16世纪，我们现在所讲都是16世纪跟17世纪啊，我们是16世纪，我们多半是讲16世纪15多少年，然后呢是17世纪。17世纪 ，OK， 那是后来这个新城是后来的故事。那么后来因为有钱人呢，他们就搬到新城去，然后就把它建筑得非常美轮美奂。所以呢，我们知道到现在新城跟旧城通通是什么？通通是 UNESCO site， 就是通通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我就要给大家看呢、啊，你就看看新城大概一个样子，你就会知道。你翻过来看。这一页，你若看这一页就很清楚。那么这个为什么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跟我们当然讲后来整个的这个在爱丁堡发生的故事有关系。你看圣灵的工作是一直接下去的，所以当我们回头讲英国清教徒以前，我想先把这一部分把它交代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告一段落。OK， 好。那么首先呢，你看吧，你如果今天坐飞机也好，直升飞机也好，或者你是一只鸟也好，你只要飞过这个新城的话，你看见你从上空看它非常整齐的，跟别的建筑不一样，你看非常整齐。所以这个是这个新城。那么这个新城跟旧城中间呢，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它因为底下有一压挖下去的地方，所以呢，然后你看这一头是旧城，那一头是新城，北边是新城，南边呢是旧城。那么旧城你不是看见这里有王子街，然后下面有绿绿的那个其实现在是公园。其实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在玛丽那个时候，其实它是护城河，就是说那个古堡本身不是有一个城嘛，那个旧城嘛。那么这个是在古堡的附近，一定要护城河，这个别人才攻不上来嘛。所以这个就是从前的护城河。那么护城河后来把泥土挖出来，就把它变成个土丘，变成一个古冢。那么这个就是你看这个上面写的是古冢，那种高起来的地方。那么这刚好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刚好是联络旧城跟这个新城的。所以这个大家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那么在新城里面呢、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啊？你如果看这个新城啊，你看这些建筑里面都是方的，对不对？长方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椭圆的东西？这个上面你看到一个椭圆的。那么我们叫它椭圆堂，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你看很多的礼拜堂，但没有一个礼拜堂是椭圆的，就是唯一的椭圆的。那么我们去参观过，但没有人知道它是椭圆的，因为你从下面进去，你看不到它是椭圆的。但如果你是鸟飞过，是鸟瞰的话，你马上就看到这里有个椭圆堂，你知道吗？椭圆堂。那么这个椭圆堂呢，可以说是新城盖的第一个教堂，第一个礼拜堂。 一个礼拜天。那么，而且它是很美。你看，你只要看，你如果真的大家懂得这个几何的话，懂得 geometry 的话，你好好看那个城的设计，连这个椭圆的都画的都在摆的地方都非常非常美。所以这个整个你从空中看上去的根本就是，所以这为什么它是 UNESCO 赛，为什么它是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故事呢，就是椭圆堂的故事。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翻过来，翻过来呢，大家现在看得更清楚了，看得更清楚了。那么这个原来在新城里面呢，跟这个王子街平行的有一条街叫做乔治街，叫 George Street。那么它这个前面刚好就是 George Street， 你看到吗？就 George Street。那么现在呢，这个椭圆的，就你从上面看的，这就是这个叫 Saint Andrew's Church， 就是圣安德烈堂，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这个椭圆堂啊，这个很清楚。那么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图也很重要，为什么？等一下我讲就很清楚。所以你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个 George Street 在哪里？你看呢，第一条街叫做 Prince Street， 你看到吗？这叫王子街。再上去的就是 George Street， 你看到没有？那么 George Street 呢？那么你看，我看啊，那对这个 Hanover Street， 你看那 Hanover 嘛，你看那个 Hanover Street， 就这个垂直的中间这个，就在什么？就在这个 Scott Monument， 就在那个苏格德的那个纪念碑的左边。那个其实就是 Mount， 就是经过那个古冢的地方。古冢一过了以后，就到了新城。那么新城一条街，第一条街就是什么？就是 Hanover Street。然后到了这个 George Street 一转弯，那么就这条街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应该就在那个中间。那我现在要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位置，等一等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为什么这个位置就变得很重要。原来是这样子，在1843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19世纪了啊。那么结果呢，我们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这个每年呢，这个苏格兰教会，就 Church of Scotland， 他一定要开个年会。开的年会呢，大概是他们总共到了那个时候，到19世纪大概有1500个这个传道人啊。那么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里面开这个年会。那么这个就在这个椭圆堂里面开的年会，叫做圣安德烈堂，在那开会。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些这个苏格兰教会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传道人里面呢，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呢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是非常 evangelical， 就是对于福音真理非常清楚，不光是知道因信称义，而且对主有经历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换句话，这些人几乎都是重生的人。有的人在礼拜堂，有的人虽然在长老会里面可以说教友做了很久，但他可能没有重生，可能跟主根本没有接触过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到了19世纪不一样了。你看见虽然表面上还是苏格兰教会，还是所谓的长老会，但是呢，你看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现在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里面苏醒过来了，他们对属灵是明白的。所以这个运动啊，这个故事是个属灵的故事，这个不是一点都不是这个外面的用枪啊跑步，这完全属灵的一个觉醒。那么这个属灵的觉醒就让他们采取个行动，这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动作。那么然后你就看，然后这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什么意思？是这样，就是说自从他们有了这个苏格兰国教以后，就是自然有了这个苏格兰长老会以后，那么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照旧的。那么多久慢慢的，这个人很注意外面，因为他本来就一直注意嘛，到底是主教制呢还是长老制呢，到底应该怎么样敬拜呢？那么最好聚会不可以唱诗歌，只可以唱诗篇啊。这就是这个在，你知道这个在苏格兰长老会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根据加尔文他们就是这样啊。你看一切都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那么好了，那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变成外面的仪式了。慢慢久了以后，那个属灵东西没有了。你看讲的道都是对的，你看见他那个 真理也是对的，但是慢慢慢慢属灵东西没有了，而且慢慢慢慢就变成习惯。你看，如果一切都是国教的话，不，一切都是是一个国力的教会，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既然就是国力的教会，那么这是国家的。如果是国家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薪水通通是国库支出的，他们不需要祷告，不需要祷告求主供应他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只要是国立的教会，那么你看他们受国家的支配。那么好了，大家想想看，如果现在这个他们一共大概有1500个传道人，那么整个苏格兰就变成整个苏格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因为所有的支出、所有的费用都从国库出来的，所以谁有钱谁就有权柄，钱本来就是权柄，你拿谁的钱你一定听谁的话的。所以表面上呢，你是神的仆人，你应该听神的话，但是问题就是你有自由吗？你没有自由。你到哪里去不是你决定的，不是你说我觉得有负担到这那里，不是。结果呢，是国家调动你，就是苏格兰调动你到这里，就调动这里。那么到了这里以后，他不管说这个人属灵不属灵，那么当地的弟兄姊妹接纳不接纳，他不管的，因为反正什么，反正这一切都是国家支出的。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整个的国会也好，政府也好，就是君王也好，你看谁做苏格兰王也好，那不知不觉的他们就影响了教会，换一句话说，他们就干预了教会。很多的决定你不能够直接问主的，因为什么？因为上有宗会嘛，中有总会上去，所以根本不是你能决定的。你不是说现在我们觉得到底是圣灵的感动啊，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呢，你看见很明显的，那么这个政治或者是国家就干预了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般的弟兄，这一般特别是他们有个觉醒，就是这些传道人的觉醒，他们问一个问题说，到底谁是教会的元首？那这是很好的问题。到底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呢，还是苏格兰王是教会的元首，还是国会是教会的元首？国会说变就变，那么王说变就变，等到另外一个王又往另外一方走，那么教会就不行了。所以到底谁是基督的，谁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当然很多事情发生，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那么简单的来说，他们过不去，有10年他们很挣扎，尤其他们明白圣经，尤其他们真的懂得主的话，那么他们真是有，那么可以说这一班，这个可以说苏格兰产生最好最属灵的一班的人，就是说在1500里面最少1/3都是这样，而且个个都是精英。好了，那么结果呢，哎，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复兴的那个气象，你看到吗？虽然这个在沙地里面是死沉沉的，但你看见这里它有活的东西，他们的确有活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那一年就在1843年就在这里开会，5月的时候在这里开会。那么开会的时候，他们在谈论这个整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过不去，就是我们绝对，因为那前不久刚好这个法院刚好判了一件事，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如果今天这个国家把发力到哪里，你这个所这个 congregation 就是那个教会不可以有剃度异议的，所以这个变成什么？变成教会不能够自主。变成教会，变成这个所有这个神，这个神的仆人就完全是被政府打发的，所以这个原则他们觉得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整个年会里面就讨论，那么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结果就在那一天，大概有400，我如果没有记错，有475位，大概是1/3的样子。然后呢，他们聚会聚一半，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再聚下去了，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呢应该是元首，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就走出来了。这个走出来的不是普通的走啊，这个1500个有1/3次在75个人，就在有一个弟兄叫做 Chalmer， 就是 Thomas Chalmer， 这个 Chalmer 这位弟兄琢磨，赵默这位弟兄呢，如果你要在教会历史里面讲哪些最会讲道的， 那斯布珍当然是一个，那么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当然是一个。那么如果你真的排行榜，你要找出十个最伟大的讲道的人的话，他就是其中一个。那么他又是数学家，那么然后呢，他就在他率领底下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从这里就真的就走了。那么走的时候，他们往北走，而且往下走，就是刚才你看到吗？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地方，是乔治街，该看 Norman 这个地方，你看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他们呢就往北走，一直走到一个地方叫做 Cannon Mills， 你看的就 Cannon Mill 这个地方。然后到那里呢，他们就开会，就宣布说他们脱离这个苏格兰教会。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就称作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就是不光是苏格兰教会，而且现在是 Free Church， 就是说他们是 free 了，他们不属于国家教会的，他们就这么走。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啊，这个不是意气用事啊。你说走了就走了，可以吗？不是不可以的，你走了不能马上就走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欠国家的。你看见吗？你不做事了可以的，你说我走了我不做事，你钱要还的，你不能一面要走一面拿钱，这个不可以，因为你很明显这个是个整个的这个 Church of Scotland 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们那天就在一起开会，开会他们决定了，他们不是一点都不是这个讲讲就算了。所以他们在一开会，第一次开会，他们不光是离开了这个 Church of Scotland， 他们认为基督是他们的元首，然后基督要负他们一切的责任。那么你相信这个办得到吗？本来你向来每个礼拜你什么都不必，你也不必祷告，也不凭信心，到时候就国家就送钱来了，你看见吗？你只要好好的守本分，那么没有人会开除你的，你人就可以。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采取这个行动的话，那不要忘记，你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你要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对不对？你如果你向来依靠这个，你这个475个人向来是依靠国家的，在就有人供应你的，他们能够说神打发乌鸦来供养我们，他们不能这样说。但是从现在开始就不一样了，现在你这么一走，而且不光走啊，他走的时候，这个整个苏格兰人，整个的爱丁堡都看到了，所以这个不是随便儿戏的。那你们真的说走，而真的离开，真的签字了，那么现在开始行动。那么他们第一个行动是什么？他们就把那一年的薪水全部还给苏格兰。所以有人算过，那个数目是不得了。你如果真的把它这个，你真的把它加起来的话，我有一个数目。我如果不记得不错，这个一共是6个0，然后前面又有个20，好像反正就是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钱呢、啊，不是这个一年的钱，他们就还回去了，所以这个对的，他们离开不随便离开，他们的确是头尾对得起来，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是国家养活我们，不是国会养活我们，现在是主养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的信心必须是活着才可以啊，这个不是随便走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这样走了以后，他们生活怎么办呢？你看到吗？因为你本来就是依靠这些东西，现在忽然没有了，那么怎么办？就怎么现在依靠从哪里来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啊，有一种情形，你知道背后已经有属灵的复兴在里面。试试看钉子，你看看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国家不养活他们，谁养活他们？当然主养活他们，但主怎么养活他们？主一定要感动弟兄姊妹才行啊！如果弟兄姊妹都不受感动，那一点的用处也没有啊！所以他们凭信心过生活，就是相信说圣灵能感动弟兄姊妹。那么好了，很稀奇啊，这475个，他们还有家小，还有很多的责任。那么现在呢，他忽然间他们离开不表示他们就失职了，没有，他们仍旧在他们侍奉岗位上，你懂吗？他传道还是传道，讲道还是讲道，但是问题就是没有地方讲了，因为你已经从所有礼拜堂都出来了嘛。那么现在呢，但是不要紧啊，这个礼拜堂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在啊。现在最怕的，你讲到没有人听，那就完了，那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管他们到哪里，虽然礼拜堂不能带着走，因为那属于国家教会的， 但是很稀奇啊，这个人跟着走啊，你到哪里人就跟着你到哪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没有人想到你的需要，这番弟兄姊妹当他得帮助，他当然想到你的需要啊。所以那个时候很稀奇，圣灵自己做的。那个时候啊，他们讲好了，他们绝对不是就是说他们这个，他们绝对相信是从主那里来的供应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很稀奇，那个时候啊，那些聚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一个人只要奉献一磅就可以，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一磅。所以呢，就是这样的，第一年所有的需要就统统应付了。那么我现在呢有几个数字给弟兄姊妹看一下，让弟兄姊妹晓得一下。那么这个他们没有地方聚会怎么办呢？没有地方聚会，结果呢，这个第一年之内啊，就盖了470个聚会的地方。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国家的钱哦，这个完完全全是弟兄姊妹完全就摆上了。你看你们，这个的确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的确在整个这个英国国家教会也好，在苏格兰教会，这个是创举啊。这个除非圣灵的工作，除非这个背后是圣灵的工作，是不可能，你哪里会有470个 new buildings within a year。而且呢，到了1847年，那1843年才出走的嘛，到了1847年的时候就有700间，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本来有古老的苏格兰教会礼拜堂，现在呢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你看这一帮人，他们所有都一样，还是跟着加尔文走，他们的看法各方面聚会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们唯一不一样，他们活了。他们现在什么？他们现在让圣灵来养活他们，来供应他们。所以呢，这个后来他们又办了什么700间学校，他们很注意教育，因为长老会是非常注意教育，因为跟这个加尔文当初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那么最主要是这一本内容是evangelical的，那就是他们的的确确不光是相信圣经，而且呢，他们也是照着圣经来生活，就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往前去。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就在这个所谓的侍奉神的人中间，神做了一件很大的事，这个在教会里是没有的，没有的。你看见这个三分之一出走了，三分之一现在说是和国家教会没有关系的，他们让神担当了负他们的责任。那么然后果然没有错，那么这一班地，你看结果神没有回复他们，他们没有缺乏，他们仍旧能够侍奉神。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的东西是活的。所以现在如果你回过去看很多苏格兰弟兄们给我们的著作，你会发现最好最好的著作或者最会讲道的人，通通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那我没有理由，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举给弟兄姊妹看，你只要看好了，今天只要哪一本书，哪一个属灵的著作能给你帮助的，如果是苏格兰来的话，你不要忘记一定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那原因在哪里？不是说从前的弟兄们不好，不是从前弟兄们没有亮光，有，但是不是活的，这个他们是活的。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在整个的神在苏格兰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所以这个是发生的，就是发生在新城里面的故事。那么这个呢是讲到神并没有放弃，虽然我们说过这个 The Church of Scotland 开始革命的时候太多不单纯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终于呢还是人看见真理了，终于大家知道说今天不是主教智慧，不是监督智慧，应该是长老智慧，这个明明是根据圣经的都没有错。但是现在慢慢慢慢的，你看人会注意到教会的秩序，只注意到外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没有了。那么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谁是你的主人。如果你真的是被人雇供雇用的，那他当然是他们，当然他是你的主人。所以如果你是被长智慧雇的，那么很明显的你当然要听他们的话。所以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太重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椭圆形啊，有一点的说预言，你知道吗？什么叫椭圆形？那个圆周只有一个中心，对不对？ 那椭圆有两个中心，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个椭圆形，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苏格兰教会有两个的，那一个是原来的，一个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但是呢，我们知道说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它的行动是个属灵的行动。那么，然后你后来后面你看后面接的果子就很清楚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写诗的叫 Horace Bonar， 波纳弟兄，他写了好几个很好的诗歌。那么他我们知道就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的。那么还有呢，一个很有名，我叫很有名，很会讲圣经中人物，这个人叫 Alexander White， 他把全本圣经人物都读过，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活，讲得非常非常活。最后呢，这个爱丁堡大学就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叫 B.D.， 就是 Doctor of Divinity。所以这就证明说他的确是有很大的贡献。那么这些人都是去 Free Church of Scotland。比方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一首诗歌《Oh, Na 不肯放我的爱》，那个地方也是，他虽然是瞎子，但是呢，他讲到2000人听，啊，那么他当然看不见，他没办法看这个参考书啊。结果他的姐姐还是妹妹，为了他的缘故不嫁，然后呢，一天到晚就替他读圣经，替他查资料，然后呢，结果这个弟兄就变成非常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你回过头去看的话，那今天我们如果承受这个苏格兰教会的那个这个真正的资产的话，当然我们欠这个John Knox 约翰福音诺克斯的。但约翰诺克斯到底是个传福音的人，你看见吗？这个福音非常的，那个福音真理也很清楚，但是慢慢慢慢对深入，对于这个一切问题深入，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他们给教会一个很大的帮助。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钟头的，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休息五分钟？我们希望五分钟一定回来。今天早晨我们说，20分就很多人就是大摇大摆，25分才讲，所以我希望这件事不会再发生，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休息一下，五分钟就回来。